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这个别有深意在里头啊，就再讲一下，因信称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好像很多人以为，因信称义这个词，因为听过很多，甚至没有做基督徒以前就听过很多，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啊，我信耶稣嘛，当然是因信称义了，对不对？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去看罗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头所讲的它的意义，要想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啊，是要克服很多很多，可以说是我们错误的天然的那种思想在里头，所以我们想重新把这个题目再讲一下，在英文里头有这么一个词啊，叫做 paradigm shift。这个词呢，搞科学的人，我相信可能社会学也会使用这就是用这个词。这个词其实中文翻译不是非常容易翻译啊。那你看中文翻译，它有个有翻译成范式转移。当你讲到范式转移，你就不知道，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英文把 paradigm shift 呢，它有一个定义叫做A fundamental change in approach or underlying assumptions， 就是说一个在方法或基本假设方面根本的变化。这个东西听上去很好像很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词嘛，在科学上往往是指，比如说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出现了之后，你现在因着有这个重大的发现，你现在看问题想问题，对于你所这个学科来讲就有一个新的角度，然后从此以后可以说是看法就改变了。这基本上描述就是这么一个事情。那圣经啊，圣经里头所讲的事情，所有的福音，就是福音真正所讲的东西，绝对是一个可以说是最深刻最深刻最深刻的一个 paradigm shift。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福音是这么一回事，就如果你不是很明确的知道福音它本身它所包含的思想，它所包含的内容，就是我们人原有的这个思想里头，是跟人原有的这个思想完全不同的一个思想体系。你不知道它，这个它要起作用，它就是把它的这个思想引入到我们人心当中，让我们人在看问题、想问题，在根本的层面上有一个这样子的转变的话，我们就会犯一个很就是大家很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去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我说还不是福音书，读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就用我们原有的这个思想去理解它。当他讲到爱人如己，当他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当他讲到信心，当他讲到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思想在理解，但是却不知道说福音它本身的目的就是用它这个完全不同于人的属神的思想体系来取代我们人的这个思想体系。所以当我站在这个人的这个思想体系去理解它的时候，可以说是每一个想法都是错的，真的每一个想法都是错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话，就等于说你在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里头去理解它。我们可以花很长很长时间的去读圣经，我们也可以说借助各种各样的参考书，然后去学原文去干什么，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放在这样一个方法里头，其实读出来的圣经读出来的福音还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个不是对人的个人的一个，那我们说到读圣经不容易读懂，需要启示，这不是对个人的智力或者努力有任何的一个好像是疑问啊，这实在是它涉及到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的思想与人的思想这样子不同，我们今天要想要认识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必须被更新，必须要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我一开始我想讲几个例子啊，就说这里头的这个 paradigm shift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地方。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从小到大都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当然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也知道有个内心的这个精神世界，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 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所以物质世界对我们来讲是很熟悉的，我们内心世界或者借着我们读小说读、跟别人交谈，我们也可以多少了解到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对这些事情是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觉得是很实在的。但是如果呢还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不在这两个范畴里头，那对我们来讲就很难去认识它了，对不对？很难去认识它了。所以在人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认为实在的东西就是外面的物质世界啊，以及自己内心里头一些对我们很实在的我们的情感啊，对不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也是很真实的。但是呢圣经里头一个观念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物质世界就好像这个冰山落在水面的这一个落在水面上的这个角，它看着是就是看着，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可以看见的，对吧？可以看见的很实在的，但它之所以存在呢，实际上是更深的其他的东西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就是灵，就是上帝的灵。所有一切物质世界的存在，所有人之所以存在，人今天还可以思想，最终底下最根基的东西就是上帝的灵。所以我在这里描述，就把上帝的灵、上帝的话语描述成好像这个大海一样。我们人呢，不光个人，整个物质世界就好像漂浮在这个上帝的这个灵上面的这一个一个冰山，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冰山底下的东西，对我们个人来讲，其实就是以我们内心世界里所包含的东西。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的外面的东西，我不是指这个物质是我们造成的，我是指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所以经历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从内心里头这样子出来的，是从内心里出来的。所以呢，而我也可以这么来讲，上帝的灵他的话是这样子无限，就算我们在圣经里所读到的，就算他用来创造这个世界的这样子全能的命令，也都是他全部的他的灵他话语的那无限丰富里头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你看，从他这个观念里头来讲，如果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观念上的转移，你看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我们原有天然的这个想法里头，我们人好像整个物质界和人加起来就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对不对？封闭的体系，因为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嘛，就是这个封闭的体系。所以我们的资源是从哪里？对人来讲，资源就是从物质世界里获得的。我们当然也需要那种所谓精神上的跟人的交往，所以有朋友呀，有夫妻这样子的关系，有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样子的相爱的这种关系。但是在整个这东西里头，就是在从这个封闭的体系来获得的。但是如果真的像圣经里所描述出来那样一幅图画，真正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只是在漂浮在上帝他那个无限丰富上面的一部分，那这不但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且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资源在什么地方，对吧？真正的资源不是在物质世界，也不是在人本身这里，真正的资源是从神那里。如果有这样一个 paradigm shift， 这样一个范式的转移的话，你从此看问题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当我们身体得医治的时候，在原来的想法里头一定是去靠医药，对不对？靠先进的就是医学知识，然后从物质世界里获取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我也知道，我内心里觉得被爱的时候，我的情绪可能比较好，也会帮助我的康复，这是人可以想到的东西。但是呢，在新的这一个 paradigm 里头，真正的医治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对重生的人来讲，就在我重生的这个灵里头，这一个跟耶稣基督的灵是合一的，是他的灵的一部分，而耶稣基督的灵又跟上帝的灵完全合在一起，对不对？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得医治是怎么一回事，不但得医治是怎么一回事，得祝福是怎么一回事，得智慧是怎么一回事，这都完全改变了我们原来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在那里 struggle， 因为我们的眼光是看着在物质世界里头的问题，但是在物质世界里或者自身的这因素或者他人的因素里头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就恐慌了。但是如果知道真正的这些解决问题的答案根本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相反，物质世界就是因为没有跟上帝那里有很好的连通，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我们今天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并不需要看到这个问题而害怕，而是知道我们已经跟神那里连在一起，他那里有着一切的答案，而且把这个答案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看没有，当着一个很，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思想，但是因为这个思想啊，它是非常fundamental 非常根本非常基本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人的其他的思想感情看法都是建立在这最基本的这些思想之上。所以如果最底下的这个基本的根基一改变，我们上面所有的想法都必须要随之改变。就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他内心里头没有这样一个 paradigm shift， 他就好像永远都不得其门而入。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的定义，我们每个人对于做人都有亲身的体验，对吧？亲身的体验，从生下来就开始在体验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不但体验自己做人的这个体验，我们还喜欢去看电影啊，看小说，然后看到其他的人他怎么样体验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对于人呢，就有个这样子一个本能的一个认识，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当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最后一个亚当，对吧？他是最后一个亚当，他是死里复活当中的第一个人。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开始，他把人的定义就改变了，是不是？你想想，这个 paradigm shift 比任何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科学里面的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是不是更加惊天动地？因为它彻底了改变了人的定义。在那以前，人跟上帝是分开的。我们每个人里面虽然有灵，但那个灵魂跟上帝没有连在一起。用旧约圣经里头的话说，神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弃了神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就我们人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人要有聪明，人要有生命力，人要有创意，从哪里来？还是从他的灵那里来。但是那个灵就好像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那里头是非常有限的一点残余的生命力在那里头。以前人就靠着这个生活，而且当然这个事情很多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对吧？就都不知道人活着是靠这个。你要看旧约圣经，尤其是箴言，你才明白这些回事。比如说旧约箴言里头有一句话说，就是人有疾病，心能忍受。中文是这样子翻译的，其实英文讲的，他说 The spirit of a man sustains him in his sickness。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赋予他有生命力，还能够继续有那个把他能够被维持着，就是你里面的灵，对吧？所以以前有这样一个定义，但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生命，让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作为一个人的代表这么去做的。所以当他死里复活之后，这个人就跟以前所有历史上出现的人再也不一样了，对吧？这个人跟上帝是合一的。这就是当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使他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的走兽，并全地和地上所有的爬虫。那你现在想，这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跟上帝这样子的合一，就让上帝的这个计划得以成就了。从此以后，人的定义就是这个，这才是真正的人。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把我们从原来的这个状态，原来属血气的这个生命，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怎么做人，对吧？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做人。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当或者就算你还没有重生的时候，当作为在座的慕道友，你在听说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中间面临的是什么一个，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你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今天一扇门要让你进去， 他就是让我们从此做一个新的这个人。这个定义，这里头新人的定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个讲下去啊，要把这铺开讲，那可以讲，那可以讲，再讲五篇道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里头的啊区别多么不同。原来我们跟上帝隔绝，我们如果需要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所有人都能够想到的，如果真要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我今天我有缺乏的时候，我就拼命向他来祈求，对不对？这就是在以前的这个 paradigm 里头必然面对的，这所谓律法的思想就是天生的人的这个思想。但是在今天，如果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原来我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让我重生的时候成为新造的人，那上帝他用来帮助我们的或者拯救我们一切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就在这个新人里头，是不是啊？或者说就是这个新人。但是当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头还没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还是旧人，所以我们在这种旧人的光景之下试图去过新人的生活。当圣经里新约里头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新人应该有的那个生活，我们在旧人的那种 paradigm 里头，我们试图要把它活出来，永远都不可能活出来的，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个新意的，对吧？这里头所带来的这个蕴含还非常非常多，我都有没有办法仔细去讲啊。再讲一个例子，我这画了这幅图画选择的就是好像你看没有啊，这是从一个地窖里吧，这个楼梯爬出去，外面才是亮光。我们一般人都不觉得自己活在黑暗当中，是吧？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活在黑暗当中。但圣经里头讲到说，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他的意思说，除非我们跟着耶稣，甚至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其实永远都活在黑暗里头。这就是个 paradigm shift， 对吧？这是个 paradigm shift。因为如果你一旦明白真有这么一回事，那我再从这个角度回头看我过去的人生，看我的很多思想，看我的喜好，看我的各种各样所建造起来的东西，原来那是在黑暗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是在没有耶稣基督成就恩典这种情况下所建立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之前，我在那个黑暗当中所建立的东西实际上是很丑恶的，但是呢我却非常保养顾惜它，因为觉得这是我人生所建立起来的宝贵工程。但是呢当我开始明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进入这个光明，在光明当中上帝为耶稣基督以及在他里面所有的人所预备的这样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有那样子的荣耀的时候，现在说把这个东西丢开，让我专心来看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所建立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吃亏的感觉啊。以前如果你在旧的那个 paradigm 里头，任何所谓的付出对你来讲都是一个牺牲，但是在新的 paradigm 里头，任何一个抛弃才是真正的得着，是不是啊？所以这里头涉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东，非常非常深入的。我所提就是在开始讲罗马书之前，就想把这一点提出来，就是说，当你去读罗马书的时候，就算你在这听也好，回去自己读也好，而且不单在读罗马书，整个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给自己一个清楚的提醒说，原来上帝的思想与人的思想这样不同，上帝设计的人跟人自己所天然经历到的人是这样子不同，他要彻底的更新改变我，让我一开始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这样子就会少犯很多错误。否则你就在旧的 paradigm 里头试图理解这个，试图理解那个，试图去做到这个，试图去做到那个，试图去获得这个，试图去获得那个。但是只要你还停在旧的这个 paradigm 里头，永远都不能够得其门而入的。不但如此啊，就是说不但它有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范式转移，这个 paradigm shift， 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里面的所有词、所有的概念、那些意义都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你现在想想，这个学习是多么深刻的一个学习，而且呢它里头的每一个东西 要想真正的去理解，就是当你自己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你自己没有改变之前你就是不能理解，因为你还在旧的这个 paradigm 里头。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不得不谦卑下来说，原来在学习上帝的话面前，人的智慧无法可施。我们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我们重生了就是我们灵得到拯救，对吧？但接下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更多的进入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来拯救这个魂，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自我意识和它里头所包含的一切东西。我们来看一些我只想举三个例子啊，一些词的一些或者一些观念的一些基本定义。第一个词就是罪。这个词呢，每个人一听到就马上就有我们自己对它的一个定义，对吧？中国人对罪的定义基本上就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对吧？甚至还被抓在监狱里头。这个字儿罪本身它的繁体字上面就是个网，底下是飞，做了坏事情又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被抓起来了，对不对？这就叫做罪。因着我们内心里头啊，我们对罪这个认识基本上是如此。就算我们基督徒啊，就算好像知道圣经里头的更准确的一点意思，但你在想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在圣经里读这个词的时候，你其实很不自觉的就想到的原来的那个意思，对吧？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只要停留在这个天然的这个光景里头，我们去看圣经里讲到罪讲到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完全有一套自己属人的看法。比如说我们所常常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自然就想到的是罪行，人做了什么错事情。因着这个原因，我们想要去解决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教导也好，我们对其他基督徒的帮助也好，常常就在鼓励人怎么样不要去犯罪行，是不是？然后认为这个东西会造成上帝的惩罚或者什么之类的。这其实是在原来旧的这个思想体系模式里头的一种看法。你看它这个词啊，英文其实翻译出 sin 也不见得就会高明太多，但是它的好处就在于说 sin 和 crime 和罪行这是两回事情，两个字儿，对吧？起码是两个字儿。但是呢，其实就算一般人的，我敢说就是如果去问美国人真正罪是什么意思，往往也还是回答不清楚，想到的往往还是罪行，想到的还是罪行。它原来这个词啊，很马尔姐，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它是这个 harmatino 的这个这是个动词，它的名词。它原来意思是什么？这个词原来直接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如果你去看这叫 Thayer's Greek Dictionary 啊，它里头所描述的这个词原意就是无粪鱼，而且这个粪啊，这个粪特别是指的原来就是给你的那一份，但是呢你又没有它了，你又失去了它。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明白说在保罗写这个，不单是保罗，其他的使徒，对吧？他们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用这么一个词，那个词原来的人就是其他的人看到这个词绝对不会，就是那个时候如果希腊人看到这个词应该不会联想到我们现在那个罪是怎么一回事， sin 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无份语，上帝原来给你的东西，但是你失去了，你无份于它。其实所有的罪行，我们过后看罗马书你会看到说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试图去解决罪行的问题，就宗教常常教人为善，试图去解决罪行的问题，但却没，而在这当中让人通过改变自己外面的行为试图去获得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东西，这个叫做本末倒置，对不对？本末倒置不但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它原来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大家常常知道圣经里所说的是未中标 to miss the mark， 我们在原来这个想法和未中标，我们 很容易想到的还是说，啊，上帝对人有这样一个 perfect 这样的要求，所以人都达不到。其实你这个你可以，我想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我相信，如果跟前面这个词啊，就是原意无份于，无份于那个原来给你这个东西，你从他那里上失落。所以未达标是指什么？它是不是指你行为上未达标呢？我想，就算指行为上未达标，行为上的未达标是指里面生命未达标的，无份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带来的一个表现，是不是啊？然后你看其他的定义啊，比如说这个失迷、失误、错误 ，to err or be mistaken， 底下说 to miss or wander from the path of uprightness and honor， 偏离正道。底下说偏离或违背神的律法。如果把你把后面的这些定义啊，从前面它原文那个词本身的意思来理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偏离神的律法。偏离神的律法，当我们说偏离神的律法，上帝要让你完全的爱神爱人，当我们没有做到的时候，这个偏离神的律法实际上是更深的偏离神的律法的一个外在表现，是不是啊？就说里面上帝设计的人是这么一回事，他预备给你的就是把他的生命一部分分享给人。所以圣经在新约的时候才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他里面的生命是神，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里面的生命从哪里来？自然应该是从神那里来。那如果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不是自然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子无私的爱？但是当人失去神的那个生命的时候，自然就外面就表现出来达不到那种，就不会有那种无私的爱。所以当我们去看问题的时候，圣经里要让我们看到的是里面更深的那些东西，然后耶稣基督要来解决的，他也是要来解决里面这些深层最深层生命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所有其他问题随之解决，这个问题不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当我们用天然的观念，用宗教的观念去试图面对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试图解决外面的问题。在圣经里，罗马书就过后就会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因律法所生出的恶欲，知道吗？因律法所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当中发动。所以这个方法呢，让人更加偏离上帝的救恩，更加没有希望。再来看一个词啊，righteousness， 义啊，我们当然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懂什么叫做义，义就是好人了，简单来讲，对不对？一个好人正直公义，这就是义。你看没有，这里在这个同样这个定义里，他说广义来讲是指正直公义，有良好的道德，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呢，这里说是什么 only Christ truly， 真正来讲指基督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义只有基督自己才有，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只有一位良善的，就是神，对吧？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就不会说把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在一个人外在的这个行为，说这个把他作为是不是义的这个定义。相反，我们要看这个行为它里面到底是从谁那里来的。如果是从天然的人那里来的，不管你外面的道德行为表现出多么好，圣经上都不把那个叫做义，圣经上把那个东西叫不义。因为一个人脱离了上帝想要立自己的义，这所有的这些义实际上都是假的，都是建立在自我为中心的人身上的，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义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来讲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基督的福音跟大家传统所理解的宗教是多么不同。因为宗教所看重的就是你外面的行为，你的言语，如果你在这些地方表现好了，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可以定义你为一个义人。但是在上帝眼中不是如此，上帝他看的是到底你外面这个行为里面的动机是什么，而里面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是从基督这里来的，是神人当中唯一的这个中宝，那这个东西被称为义。所以明白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说我们就不会再走原来的这条道路了，属人的天然的这些想法了，对不对？再来看一个信心。信心这个词啊，我们教会强调本乎恩，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 所以我们在花很多的时间在讲信心，我们常常也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啊，我用这样子我要有信心，这位弟兄比较有信心，那位弟兄信心差一点，对不对？我们就会这么去想。哎，这个信心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人认为的想法。我们觉得哇，我如果有个对上帝的话语，一个人能够做到坚定不动摇，就是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任何的情况下他都坚定，这个叫做有信心。但你看看原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persuasion， 当然它底下有这个，有前面的，你看啊，底下有这个笃定，这个跟我们刚才的我们所理解有点像，对吧？一个人在面临不好的环境之下，仍然对上帝的这个话语非常笃定，那这个叫有信心。然后他说在救恩方面对基督的全然依靠，这个好像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跟我们所说的有点像。恒定于上述信仰宣称，底下说福音真理体系，这个体系被称为 faith， 被称为信心。所以中文有的时候把很多地方原文用 faith 这个词啊翻译成真道，就是我想有这个道理在里头。但是你还是从它最开始这个词来说，被说服。你现在想什么叫被说服？被说服就意思说你以前有一种想法，但是今天呢有另外一种想法，他跟你来 argue， 跟你来辩论，跟你来解释，到一个地步你被说服了，你放弃了原来的那个想法，接受了这个新的想法。那我们现在想这个新的想法是什么？新的想法就是神的道了，就是福音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明白这个意思，那圣经里所说的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意思？真正的信心就是相信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做成了救恩，对全人类的救恩，这全人类的救恩包括我这一个人，所以上帝在我身上一切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了，我内心里头被说服了。因着内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被说服，你是不是才可能说面对环境今天跟上帝的话不一样，面对我的身体今天还好像有病症，但是上帝的话告诉我，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如果内心被说服的，是不是才能够有这个恒定？但如果不明白是因着这样才有的恒定，我们就会用人的方法试图在意志力上，试图去努力用人的方法去达到这样一个的笃定，这样一个恒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底下所讲的在救恩方面对基督的全然依靠，如果是基于上面所说的这个被说服，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死里复活了，神把所有的基督属基督的人都放在他里面一同死里复活了，那关乎我们的救恩既然已经完全被做成了，已经做成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我对他的全然信靠、全然依靠，是不是跟另外一种全然依靠不太一样？另外一种全然依靠是说，我并没有被这件事情所说服，我并不知道他已经完全做成了，但是我内心里头还是觉着很多事情都没有解决，然后这个时候试图全然依靠他，这时候依靠他干什么？依靠他要来做成，是不是啊？你看没有，这个是非常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都是基于前面所说的这个，可以说圣经里头的每一个要达到的事情，每一个真正的思想，全部都是 paradigm shift。 你就想这多么深刻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在人世间啊，你不会找着任何一件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所有其他所看到的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其中有多少东西都是人自己的思想，不需要 shift， 你就可以理解，一听别人就懂，一听你自己就明白。但是圣经不是这么一回事，圣经每一个思想都涉及到我们放弃原来的思想，被上帝的话所说服，对吧？好，从这些事情上我们来现在来开始看罗马书。这次我只讲十几节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也会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概念放在旁边。我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就是说大家听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你就是比较明确了。另外如果你过后回去的再去，如果你以后再要来读的时候或者再要听的时候，这有一些思想啊， 支撑这些话语的这个思想背后的思想就放在这里头。当然这是我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只能这么说，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但是所有这些旁边的这些相关概念啊，它你都会发现在圣经里到处都在出现着，有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直接的给你讲，另外一些地方呢它没有直接讲，但是就是用了这些从圣经这里头出来的这些概念，你才能够比较好理解这一段话到底在讲什么。也可以这么来讲，我目的就是想把这些经文背后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概念支撑这些经文的这些东西比较明确的拿出来，然后这样子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哦，他为什么这么讲，对吧。比如说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句话我们读完也可以就过去了，对吧。好，耶稣基督是他的有个仆人叫做保罗，上帝呢召上帝耶稣基督召他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就完了嘛，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是这个看表面的意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在这些相关的概念之下来看，底下我第二节读了，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如果你明白圣经里头其他的一些啊，我只是列出一些主要的，其实真正可以去支撑这些经文的，就是有一些是非常主要的，还有一些比较次要的，这些东西就会可以是越来越丰富在里头。正是有越来越多神的思想来支持他的话语，来解释他的话语，你就可以在同样的话出上面看出越来越深，但是从来不互相矛盾的思想来。比如说有一个相关概念，神借着他的话创造做事，这个事情在旧约里头我们就看得最清楚，创世纪里头，对吧。上帝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创造光之前，圣经特别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呢神的灵在那里运行，但就是那 hover 就好像母鸡孵蛋一样的 hover 在这个底下的这个东西，它被称为水。然后当神的话出来呢，神的灵做工就把这个做成了。在旧约圣经呢是这样记载的，当然旧约圣经有太多次这样子的宣告，耶和华如此说，对吧。耶和华在就说在他所说的岂能有难成的事，或者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等等等，旧约有很多的话，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还是这样子，对吧。他说我所说的话就是他怎么来说的，他说我所说的话并不是出于自己，而从父他做自己的事。所以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到说神是借着他的话创造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做事。那如果今天我们从而道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对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等等等等。所以你把这个思想用来再来看这句话，哇，这个话是不得了的底下还有一句，把这个概念也要加上，人是物质界里神话语的出口。在阿摩斯书第三章七节，他应该是这么讲的，就是说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心意，好像若不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的仆人先知就一无所行，大概就是这样子，就一无所行。哎，你看没有，他一无所行当然是指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人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圣经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所以你把这个现在再来看这句话，你会看到当今天说耶稣基督指的死里复活神与人联合的这一位新人里头的第一个，对不对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主，他拣选了一个人保罗，他拣选这个人专门做他的一个器皿，他让他来传什么样子的东西，什么样子的信息，专门派来传一个东西叫做福音。福音当然是指好消息了，但是如果福音好消息意味着什么，第一好消息就是做成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所讲的不是做成的事情，那就不是好消息了，对不对？可以是个预言，对吧？可以是我的猜想，可以是我的建议，但是当他讲到福音的时候，做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强调福音，你就总要强调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思眼光放在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上，而不是让你看到说上帝将要做多么伟大的事情，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不是那么明显，福音好消息，请问什么样的消息对我来讲是好消息？自然是跟我有关了，如果跟我没有关，跟别人有关，那怎么都是好消息，那是坏消息，对不对？是不是啊？别人都中奖，就我没有中，这是好消息吗？对不对？自然不是好消息了。好消息是你不管别人有没有中，我中了，对不对？这才叫好消息。所以当他讲到特派传神的福音的时候，今天如果我知道我听见这个福音了，就意思说我听明白了，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个事情是为我做的，是把我包括在里头所做的，对不对？当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样可以成为好消息？我必然要成为他的一部分，是不是啊？当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在他里面已经领受了，这才对我是好消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啊偏离这个福音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偏离，而这种偏离呢是天然人必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天然人里头，我们看事情你一定看到的是缺乏嘛，是不是啊？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我们就好暂时忽略不计，不去看它，我就去看我哪一个还没有得着的东西，这是我们每个人天然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如果只要我没有脱离这个天然，当我再去讲福音的时候，我越不脱离这个天然，我讲出来的福音就越不是福音。因为我就算来鼓励大家追求神，就算来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是在一种缺乏的这个旧的 paradigm 里头来讲这么一件事情，那个东西不是福音的，对不对？它是鼓励你我去追求，但是那个越来越内心里头让人会觉得说我这个追求是在追求一个我还没有得着的东西，神还没有赐给我的，我今天需要一种方式一种努力才去获得它，这样子就会越来越偏离福音。而且我在其中真的去努力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自己的缺乏，因为所有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恩典祝福全都是凭信心因着看见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的，从这个角度里头领受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越在那种情况追求，内心里会越不满足，越觉得自己需要，就所谓说的需要神，就是说因着神跟我是分开的那种需要神，对不对？所以呢偏离福音啊，很多时候不是人故意要偏离福音的，偏离福音就是因为我们还在旧的 paradigm 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没有一个人，我们在座的在地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脱离旧的 paradigm，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当我今天自己读圣经，我内心里产生的想法，或者我听别人讲道分享，别人所分享的方法，我要能够分辨到底这是不是福音，我来选择领受福音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啊？领受福音的那一部分。所以他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完全无误，但是我真理又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分辨出到底是不是真理，然后我继续向真理的这个条道路上，就继续向着那个方向来迈进。我再来看啊，他特派传神的福音，刚才说了福音就是好消息，对吧？福音是好消息，而且一定是跟每一个人跟你有关系才叫好消息，跟你没关系就不是好消息了，对吧？他如果说神是借着他的话创造做事，道就是神，那今天这个福音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好消息？就一开始神做成了，但他实实在在的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来经历到这个好消息，就是要领受这个福音嘛，就是要接受这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要放弃原来的那些想法，就是用福音这个不同于人间思想的东西来改变
就是来取代我原来的这个思想，这个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同在，就上帝的祝福就被我实在经历到了。这个因着里面，因着我里面的这个思想改变了，然后这个时候当我说话做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既然他借着他的话创造做事情，而人又是上帝在物质世界里话语的这个出口，你现在想一想，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内心里头先相信，我口里去承认没有用的，对吧？带不出那个生命力。就是当你心口一致的时候，那个内心里头，如果你的心口一致是在神的福音方面，那你所领受的上帝在福音里给你的那些富有生命力的那个话语，那个思想，当你去说话去做事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它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把上帝的祝福带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是不是？待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然后他底下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一个是众先知借着众先知他们所写下来的，对吧？所以这样子来讲，我们今天就明白，我们再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去看。以前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看到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谴责和审判，但这个福音，从福音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原来再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不在福音的这个 paradigm 里头去看，当然是对他的百姓的一个谴责和审判，但是呢，在福音里头，耶稣基督担当了他的百姓的一切的过犯和那个刑罚，把他遵行完全遵行上帝所领受的那个福白白赐给我们，是不是就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另外一个，他说借着众先知当时所应许的，原来神当时选择了那么多他话语的出口。你今天想啊，如果今天有当时那个先知，以我们比较佩服的，尤其能行神迹的摩西啊、以利亚、以利沙，对，这都是厉害角色，对不对？如果他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为你祷告，那你想，哇，这肯定有效了，对不对？他们的信心多么大呀！你如果去看以利沙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不知道，神当时感动那些人来写这些话，他是针对着谁写的？圣经上是写着，不是针对他们自己写的，对吧？这在彼得，应该是在彼得前书吧，对不对？他写下来那些东西是预言到将来领受恩典的那些人，他凭信心写下来的这些可以说是恩典和祝福。他当时说这个是给谁的，他的信心放在什么事情上，他们知道，通过里面基督的灵知道，那是为末后承受应许的这些人，承受救恩的这些人，那是谁啊？就是你我咯，对不对？所以你就现在想想，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再去想这个信心的时候，它完全不是我们原来自己想象的，我的信心多么强大，以至于把上帝的恩典可以领受到我身上。我原来是建立在上帝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上，他借着仆人先知所写的这些话，而那个话既然当有人用信心写出来宣告出来的时候，被以赛亚宣告出来的时候，被耶利米宣告出来的时候，被那些先知宣告出来的时候，那些话就不再只是属灵世界的一个东西了，是不是？原来在上帝那里就只是属灵世界，但既然被这些人宣告出来，就进入到这个物质世界里。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一个什么的信心？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信心，是不是？是领受上帝恩典，他借着这些人，当然更主要的是什么？他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说什么？所应许的福音是应许的。你现在想啊，我们一般人想象的是说，他给我们的一个，他应许就是 promise 嘛，对吧？他要做什么事情，他 promise， 他应许，所以我今天呢，我相信他会做，就是这个应许。他说福音这一个东西是本来被应许的，就是当时那个福音还没有成就，后来呢，当然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福音就做成了。 这个 promise 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做成了，等到我们今天听的时候啊，就不再是应许了，是不是啊？我们常常抓着圣经的话说，神你应许了，你要做，对吧？神说我已经做了，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正是这个原因，今天不是应许，今天是福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你再往下看，他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里提出一个相关的概念，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基督，基督是福音。所以我们当时在把，你如果把这样，就是从用这些背后这些观念把前面这个思想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上帝他借着福音要做事情，借着他的话语，对吧？借着他的话语要做事情，祝福我们，关乎我们的事情他交给我们。但这一个福音的内涵，你真正所要领受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对于一个我们一开始要进入基督徒这个生活的这人来讲，当我重生的时候，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就领受了福音，就领受了上帝他这个大能的话语已经进到我里头。那为什么我过后我生命没有自然的表现出上帝的这个生命能力和祝福呢？原因其实就在于说，我虽然领受了，但我里面，我的内心里头，我的头脑里头，我嘴巴里所说出来的话常常都是跟他相反的，对不对？每一个重生的人瞬间就都领受了，瞬间就都领受了。但是怎么样才让里面这个生命真正的进入我们的人生，我们真正活在其中？这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强调这个概念，心意更新。除非你里面的思想这个 paradigm shift 发生了，它那个东西如此丰富的无限的一个宝藏就被局限在我们的灵里头。就好像这样啊，我们拥有着这样一个无限的宝藏，却总不去用它，然后我们再看着物质世界的缺乏，看着原来天然人的那些缺点，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来改变这个问题？是不是啊？神已经给我，已经给我过。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我已经重生了，那我以后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一步一步的要真的要更多的进入这个，这更多的进入这个大家都希望进入一个得胜蒙福的人生。怎么样进入得胜蒙福的人生？就是在我里面这魂里面，这里面耶稣基督生命是不是成长，就是心意更新了，就是里面的心思意念发生改变，就是刚才所说这个 paradigm shift 不断的在发生。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舍己，把原来的那一个丢掉，接受这一个，是不是啊？接受这一个。而且他也提醒我们啊，就你只要你在福音的真理上，你发现啊，你如果真的是在这个真理上，你就不会偏离。你比如说是我们有一种偏离方法，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圣经里定义为律法主义，就是不通过耶稣基督，不通过从他这里已经领受他已经做成的，我自己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要来爱人如己，我要来关心别人，我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叫律法主义。它不是基于耶稣基督给我的这个新生命，它是在我旧的那个 paradigm 里头，让我那个旧的人我继续去努力。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对于真传福音的人，面对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上是做就是这个东西一开始比较甜，后来非常苦。一开始怎么甜呢？当一个人你觉着就刚信主的时候蛮有热心的时候啊，我要做这个，我努力为神证，我好好读圣经，我天天祷告，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事情好像都是好的啊。你想你怎么能去好像那个 discourage 人这么做，对不对？而且不应该说是 discourage， 但是当一个人他不明白福音，他信主了以后他就这么做的时候，他就已经像律法这个方法靠自己这么走下去了。一开始呢甜，一个是有个自我的满足感，
比如说在这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如果一个人走在这上面啊，这都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呢不是在批评别人，每个人一定会这样子，一定会这样子的。当我很热心，很努力读圣经，很追求，很长进的时候，自然看别人就怎么样，哎呀，你看这个人不追求，那个人不追求，难怪上帝不喜悦他，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这类的思想，定罪的思想就很容易。然后呢还有一个甜呢，就是当一群人都还在这种方法之下来追求的时候，其他更成熟的基督徒就会来鼓励你，就鼓励你继续这么做。这是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啊，那些人绝对不是出于恶意鼓励你，因为他看到你做的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他就鼓励你继续做。然后呢有时候再稍微这个有一点这个话就说的更有，就是夸奖或者什么，让你就刚开始的基督徒就如果有比较你所佩服的那些属灵长者说几句这话，你就恨不得就是更多的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要来去赢得别人的这个称赞。这个一开始很甜，后来就开始苦了，因为当你后来发现你今天你必然不可能都能够做到上帝的话语，你对上帝越认真，你看到那些话语对你就是越大的一个定罪感。然后当你人生当中需要巨大帮，就是碰到巨大问题需要上帝帮助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内心里头就有一个定罪感，我做的不够。请问一个人做到什么地步就够上帝祝福我们？所以这条路越走越苦，但是真正苦的人，后面的人一般不给别人讲这些事情，尤其是不明白福音的，他更不会讲，他觉得这在背十字架的，背十字架这个痛苦就是背十字架。所以人在这上面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就越到越痛苦。什么样的人不痛苦呢？就是说今天我又活在自我当中，然后呢我又认为上帝还是很爱我，我也很努力，对不对？然后他就活在一种这种虚假里头。但这个东西也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生当中碰着难题的时候，这个虚假是不能够带领我们过去的，对吧？虚假是不能够带领我们过去的。当你需要上帝真实的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在福音以外建立的东西全部都没有用，全部都没有用。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对于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你对还在律法之下的人去传福音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其实你是要把最好的一个东西给他，就是耶稣基督。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弃，靠耶稣基督的义，这是多么好的一条道路。我们自己在里头可能挣扎痛苦了很多年，最后好不容易明白了这个，就开始明白这个福音。今天当你把这个福音给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跟你就反目为仇了，真的反目为仇了。因为在这个福音里头，他发现你在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的善行，否定他自己过去一切的努力，对吧？但是你确实要把最好的一个东西给他。但什么样的人一听就欢喜领受呢？就是已经受过很多苦的人，对不对？已经在这律法之下受了很多苦，在其中被定罪感所折磨，今天明白说原来我的义，我不需要再靠我的义，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给我，是多么好的，多么划算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这是一种偏离。还有一种偏离呢，就是我说的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就是说，我今天其实并没有认真的看，不看重上帝的律法，我的法就是我自己了，对不对？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当然我喜欢这个人生得祝福，我被上帝爱，被其他人爱，所有对我个人有好处的东西当然我都喜欢了。这个时候在这个 paradigm 里头听福音的时候啊，原来上帝这么爱我，原来上帝让把一切的罪让耶稣基督担当，把耶稣基督一切领受的恩典全部都白白给我，这太划算了，对不对？唯一就忘了一件事情，神是在基督里赐福我们的，
对吧？唯一就忘了一件事情，在这个心目里头，我这个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并没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但是呢，以为福音就这么继续听下去就可以有一天 miracle 在我的人生当中就发生了，不会的。他必须我内心都开始放弃原来那个自我。而怎么样来放弃自我呢？跟刚才在律法主义的捆绑之下得以脱离的基督徒是同样一回事，就是发现我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我一切苦难的源头，我所有的痛苦都是从这里造成的。所以今天是就好像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或者谁能救我脱离这样一个败坏的生命呢？我想要脱离。这时候听明福音的时候，就不只是听到祝福了，首先听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真的，原来一个那种败坏自我为中心，你会发现你怎么样都没办法改那个自我为中心。有的时候所做出来的那么美好的善行，在别人看来也那么美好的善行，自己内心里头还是知道，说到底还是为我自己在做，对不对？或许要赢得一个好的名声，或许要怎么样，或许让我自我感觉好，还是为了自己，怎么那个生命就那么坏呢？对不对？所以当这时候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不但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把他的生命给我，而这个生命是义的，所以我里面才成为义了，是不是？哇，这个 paradigm shift 是多么深刻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继续往前追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既不要走律法的道路，我也不要走无法的道路，我就走在耶稣基督中间这条路上，这条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的人你就会发现，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加给你，他是追上你的。但是无法主义总是在追祝福，内心当中不追的不是耶稣基督，是追的是祝福，追来追去也追不上。律法主义呢，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换得祝福，就做来做去最后也换不来，是不是啊？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有一切都这么自然，所有一切就这么容易。你像他说，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这里提出相关的概念，旧造就是属肉体的人，与新造属灵的人本质不同。那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与给大卫应许说，在他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坐他宝座的。所有的在地上的犹太人都以为是说，将来大卫有一个后裔，这个叫弥赛亚，他也像大卫那样荣耀，比大卫更加荣耀，是统治全世界，对不对？就因为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里头的弥赛亚，不只是统治犹太人哦，对不对？那所以耶稣基督真正的弥赛亚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定死了，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大卫是什么了不起？你想那么了不起的君王，小小年纪一块石头就把巨人打死了，对不对？今天，哎，在很多跟随耶稣的那些人里面，看耶稣说，哎，这个是有潜力。你看五饼二鱼一下子喂饱那么多人，然后这肯定可以带领我们脱离那个罗马人的手，然后他就在耶路撒冷做王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想象的这个王，就是在原来旧造的，就是旧的那个 paradigm 里头的同一个人，对不对？但主耶稣一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说，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大卫又称他是主呢？对不对？他们那个想法是错的。所以神应许大卫在他后裔当中有这么一位救主，有这么一位弥赛亚，有这么一位君王，但却不是在原来的这个人的这个体系里头，不是在那个体系里头，对不对？所以同样，神今天他对我们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祝福，不在旧人里头，不在旧人的思想里头，不在旧人的范畴里头。他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今天当这个
就是耶稣基督来应验旧约的这些应许的时候，他是在通过他的死里复活，在这个新人里头应验的。而在这个新人里头特别讲到，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让每一个基督徒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人生里头，需要经历，就是需要经历同样的事情。我们首先在耶稣基督里头就经历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2000年前就发生了，对不对？ I'm too late to change that。 但是呢，这个 paradigm shift 却是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个思想的改变，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属灵的事实，这个大能的生命，这个神的圣灵，就神与人同在的，神与人结合在一起的那一个生命就显不出来，神儿子的生命就显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不同。既然有个本质的不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呢，都是脱离原来天然的那一个，进入这个超然的，进入耶稣基督这个超然的。其实你现在想，如果真明白这个福音，对于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应该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但当你把这个传给有些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怎么样传这个福音，他都觉着你在害他，你在定罪他，因为他怕不明白中间这个 paradigm shift。 他在旧的这个思想观念里头，我在兢兢业业忠心的在服侍上帝，你为什么要谴责这个事情呢？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某个意义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个好像很残酷的事情啊，很残酷的事情。但是呢，神的方法就是这么绝对，他就是把属人的良善、属人的东西全部都抛在一边，然后把耶稣基督摆来给我们。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福音啊！真的，多么巧妙的福音。当人内心里头有多少觉得自己原来的那个旧造里头一些东西还有些什么好的，我在那里头的天然的对人的友善也好，对人的关心也好，我保守多少东西，我就没有办法进入新的这个东西。因为当我每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就试图用这个福音，以为这个福音里神给我的这个东西，把它 label 在我原来旧人的那个优点上，说你看，这就是上帝所做成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这里，通过福音白白领受的，这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不需要信心我自己已经有的那个东西啊，那是天然的东西。我放弃那个东西，我就可以领受新的。但如果不能够放弃，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在这天然里头啊，待3年、5年、10年、8年、50年，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到时候主会告诉我们，这是草木和秸的工程，全部要被烧毁。你现在想一想，哪一个更残酷？是把一生都浪费在其中，然后最后被烧毁呢？还是我今天开始我就认识到说，凡是出天然的人那里来，旧造里头来的东西，在上帝那里没有地位，我就直接领受它就好了。领受了到什么地步，我就活出到什么，表现出到什么地步，是不是？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里头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可以，我们就说如果看圣经的话，我想圣经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容易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就是自己有这么一个结论，说啊，使徒保罗啊，是最伟大的一个使徒，对不对？就算不是在新约圣经里所记载的，就算不是全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徒，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就做出这么个结论。且不说这个结论是不是合乎圣经啊，因为但我们自己很容易，因为当你看到保罗的生命来讲，确实是不得了，是吧？确实是不得了。你现在想，有几个？他可以说，我为了认识基督，我把万事当作粪土， 他以前的犹太人里头，他比他的周围的那些跟他就是 peer 那些全部都，他比那些都长进，他可以是在可以将来一定可以进到工会里头的。那么多犹太人里头只有70个人，对吧？但是呢，他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弃，甚至被那些人所迫害。他在一切这些所受的这个困难当中，他说这些东西跟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来讲完全不算什么。所以我们看他所写的书信，我们很容易就得出这么个结论。但他说他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伟人，他说他是因了神的恩才成的。这里说他受了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恩典是新约的服事之本？就意思是我今天我要想去服侍人，我要想去帮助人，我要想来做任何一神国里头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领受。没有领受就没有服侍，没有领受的服侍就是在天然人旧造里头的服侍，就是草木和结的工程，是不是啊？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就说这则关键的一点啊，还是涉及到我们前面查圣经也好干什么也好提到这个舍己的观念，悔改的观念。如果一个人进入耶稣基督，一开始就是认识到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明白了这个天然人是完全败坏的，那里头一切的好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好看或者自己有益处，彻底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后面的这些话哦就没有任何刺耳的，对不对？就让我放弃其他的，接受耶稣基督。对呀，我原来信主不就这样吗？我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信耶稣了嘛。但如果一开始个悔改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啊，后来的这个所有的真福音就变成真定罪，因为他就否定我们的天然人，对吧？你看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使徒，因为他领受了，从神这里领受的才能够真正帮助别人。底下他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然后这里讲到说什么叫信服真道，他说是 obedience to the faith among all nations for his name， obedience to the faith， obedience to 什么？ to the faith。 所以我这里说新约的律法就是基督，有圣经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新约时代神对人的要求是遵行什么？顺服什么？顺服 faith， 遵守信心之律。耶稣也讲过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在这里头他最终来讲新约的时代不是关于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新约的事情是关于我们信。这个信的意义真正来讲就是被说服，就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当领受的时候，我这里面有属神的东西，然后就可以用来帮助别人，是不是？再往下看，其中也有你们这门招属耶稣基督的人，其中也有你们这门招属耶稣基督的人。我这里讲所有的人都被邀请进入基督里，这个福音是为所有的人成就的。耶稣基督担当的是所有人的罪，不光是基督徒的罪，所有全人类历史上将来的人，所有一切的亚当里头人的罪。然后他把这个做成了以后，这个救恩白白给所有的人。但是呢，只有领受这个呼召的人才真正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门招属耶稣基督，属耶稣基督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所谓在基督里。这就是这整个新约的这个就是祝福的一个根据嘛。上帝祝福的是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只有在他里头才领受祝福，是不是？底下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奋召做圣徒的众人，这已经在基督里头啊。中文翻译成奋召，其实这里说 called saints to be 还是加进来的啊，就是这个斜体字，就意思只要在基督里就是圣徒，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怎么样，外在的那些行为怎么样，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身份和生命怎么回事，对不对？只要在基督里的人已经得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这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情。你再往下看，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这个信德 that your faith is spoken of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你们的信心。所以这里背后是什么？
信心为本的基督徒生活。今天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自己做什么东西，是因为我内心里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东西，但是呢领受的东西必然在生活中带出神的作为，彰显里面基督的大能生命。别人看到的是外面那个东西，但那里面的原因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通过什么东西可以能够释放出来？通过我们被说服，通过我们相信这么一回事，对吧？相信这么一回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你看他说心灵啊， I serve with my spirit， 用灵所服侍的。整个新约的生活，新约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就是属灵的一个生活。属灵的生活就是跟天然的靠自己，我原来说在旧的那个 paradigm 里头，旧造里头的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这里面的服侍都是从灵这里头的服侍。他怎么样来服侍神？他说是用他的 spirit， 用他 spirit。我们这一个人啊，我们对一个重生的人，你里头哪一部分啊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和爱人如己？就是这一部分，真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我们认识到我里面有这样子的生命到什么程度，我在外面就可以表达到什么地步，是不是啊？相反，我通过外面去做，里面却不相信有那个东西，越做越脱离那个东西，就越南辕北辙，是不是啊？然后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那里去。这也不仔细讲了，在这祷告是什么东西啊？祷告是什么意思？我这里说祷告其实就是让神属灵的影响力进入物质界，信心也是如此。这个你如果回头想，我一开始提出那个 paradigm shift 那个冰山的比喻，我们原来在这个封闭的这个，我可以说就是说好，这个 solid 的这个冰山啊外面表现在外头的以及内心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在这里头。那今天祷告什么？就是让上帝那个无限的那一个从上帝的那个灵和话里头的东西进到我们这个层面，是不是啊？信心领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那在信心当中祷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如果有的时候我又没有特别的信心的时候，向上帝要的是什么东西啊？也是这个东西，让属灵的影响力进入物质界。当然这里头啊，这中间要讲的如果展开讲还有很多，就是祷告怎么样具体来应用那不能够仔细讲了。以下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仔细去看属灵的恩赐是干什么。属灵的恩赐就是彰显圣灵的工作于物质界。属灵，那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啊，这位姐妹唱诗唱得特别好，这是叫属灵的恩赐。那一个就是做什么事情，属灵的恩赐是从圣灵这里所领受的，把神的东西可以 manifest 出来。比如说讲到医病的恩赐，那个把从神那里来的医治力，今天很快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这叫做属医治的恩赐，对吧？所以如果明白这个，你就知道属灵的恩赐多么重要，不但对个人来重要，在一个教会里头怎么样来彼此建造，就是用属灵的恩赐，用属灵的恩赐把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能够带给别人。所以他说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赐给他们。底下说你看没有，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恩赐可以从神的器皿，神的器皿就是神的仆人，在这里就是保罗那里可以领受，通过他按手也好，为他们就在应该是通常是通过按手领受的。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你们这应该在提摩太后书吧，提摩太后书里头保罗所讲的，借着众长老按手所领受的。所以今天呢，人可以从其他那里另外一个已经神所设定的器皿那里可以来领受。他不是简单的说那保罗为他祷告一下他就领受，那他不用去了，对不对啊？如果直接从上帝那里，他就要从他这里分赐给他们，他使你们可以坚固底下，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就当我们众人都领受上帝的恩赐的时候，我可以把上帝的从上帝这领受的彰显出来 manifest 出来，你也可以，大家就知道我们侍奉的是同样一位神，而且彼此是互补的，对不对？我所需要的我可能自己不太容易领受，但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就比较容易领受，这才叫做做肢体这个概念，对吧？在耶稣基督身上做肢体的概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你就知道所有的果子是什么意思，都是从基督通过福音而来的。所以他所谓说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无非就是把福音真正传给你们，让你们领受耶稣基督从领受属灵的恩赐，以至于你们生命当中表现出福音的那一个果子来，对吧？他说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当中，他在其他人身上做，他也希望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我这里说背后的意思，撒旦一切的拦阻都是针对神的道，针对福音。无论希腊人、花拜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相关概念就是说，福音既然是上帝拯救祝福人的方法，可以说是在唯一的方法，那我今天是祝福一切人，每一个人真正听到福音的时候，而这个福音既然不是只是包括我个人，是不是啊？福音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朋友，而那个福音为什么对他是福音？因为那个好消息是对他的，是不是？那今天如果一个人我听福音，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自己领受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有点搞错了？对不对？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所有真正听到福音的人啊，就知道说今天在你周围的朋友，你所看重的一个朋友，他人生当中所有的挣扎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没有领受这个福音，原因是不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他什么，原因不知道怎么样活出来，甚至对着其他的基督徒，如果他还不明白福音，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不知道怎么样领受恩典。是不是这个福音？一个人真正要明白福音的人，一定就知道说什么叫做欠福音的债，对不对？欠福音的债。所以就算别人抵挡你，你其实还是有责任把福音分享给他，他拒绝那是他的事情，对不对？他拒绝那是他的事情，他有自由拒绝，但是我们应该把福音分享给别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到这个时候，这些话你就很自然，你如果去看这相关概念，你就会发现它有几条重要的相关概念是贯穿所有的这个信息的。所以如果你一旦内心里头领受了那些相关概念，可以说背后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信息啊，去看福音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而且很丰富。神对人的帮助是通过福音，就是通过基督这唯一的神人中保，这就是福音。前面不是解释吗？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那这一个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有的人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就是能够领受这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吧？领受耶稣基督，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犹太人就是先领受神的话的人，对于今天来讲啊，就是基督徒了，对吧？基督徒其实领受了神的话，但不一定真正的领受这个福音。刚才说了，福音一个是已经做成，另外一个什么关乎你的，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信主有的时候很多年并没有听明白，做成了我们在努力在做，然后另外呢，他讲到的是你要达到什么地步才能领受，那就不是关乎我的了，因为我还没有达到嘛，对不对？所以呢，先把这个分享给已经从就是可以说是已经可以领受神的话的人，然后呢也是给其他的所有的没有听过神话的人，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然后那个 detail 我下次来讲，我这次只是提到一下。你看没有，福音首要的目的就是让人通过基督领受神的义，因为他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 对不对？所以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要说服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已经完全公义圣洁了，你里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生命。这不是天然的那个我，这是我重生的时候因信所得着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今天我去看，哎，我有没有错误的想法，我有没有外面还有不好的行为，那叫凭眼见。他是凭信心，我知道我已经有了，今天在这里头始于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再讲，因为前面我们的太多的这个故障了啊，实在没，因为这句话实在太重要，我又不能够简简单单就把它略过去，我们就下次来讲。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典。真的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何等大的救恩，我们需要主你来开启我们，也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 paradigm shift， 让我们在内心里头认识到你已经做成了一切，就是等着我们。今天我们的内心被说服，我们可以领受，可以进入。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